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48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不是整章，而是1到12节。我们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知道，以西结是祭司出身的，他必定深知耶路撒冷这神的圣殿是建造在山上，而且山上是没有河流的。以西结也应该知道，从耶路撒冷往东不很远就会进入到荒凉不毛的沙漠之地，甚至继续的往东走就会到所谓的亚拉巴海，或是称为沿海，沿的咸咸的沿，沿海。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在意象当中所看到的与现实是完全不同。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在山上，是没有河流的。可是在以西结书47章里面会告诉我们，在圣所的门槛下面有活水向东流出，东方是沙漠不毛之地耶。而且这个河流呢，越流越远，越加深广，成了大河。这条河在圣殿门槛的下面流出来的，滋润了东方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所以就以西结他所理解的现实图画还有意象的图画交集在一起，这个画面就会传达出一个象征性的信息，也就是在神圣殿里面的福分福气要从上帝荣耀所在的圣所流向不毛之地，流向荒凉干旱的地方。我想这个主题信息是很清楚的。此外，我们在经文当中也会看到，在这条由圣殿门槛下方流出的所谓的河流，这河的两边的岸上面呢，有结果子的树木，一片翠绿，好像是伊甸园又重新回来的一种景象。其实福气、福分、生命还有水，这些呢常常在旧约里面是可以互通的一种互用的一种关联的观念。比方说在诗篇第46篇第四节有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你看到河了，你看到河跟神的圣城，跟神在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是福分的源头是有关联的。此外在诗篇第65篇第9节也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又看到了福气和上帝的河还有丰收是连在一起的。再来，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那里也把这个河和上帝的同在连在一起。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你看到神的同在还有江河宽阔之地是连在一起的。有学者说，的确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1到12节有一种重回伊甸园的图像，因为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也有4道河来滋润乐园。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说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4道。河跟伊甸园也有关系。再加上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7节提到，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我们看到一种生命，河跟生命连在一起。还有第28章1到19节，我们之前查过的经文，以西结似乎知道一个伊甸园，一个乐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以西结书28章所提的那个神的圣山有关系。因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第16节，神的圣山这个名词又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就是神的园子。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28章14节和16节。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说啊，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什么上帝的圣山。而13节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因此有学者说，以西结应该知道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当时的传统，就是神的圣山，还有将来神的园子，这个伊甸园。而伊甸园复得的景象也在神给以西结的意象当中重新的出现。如果耶路撒冷的东边是不毛之地，人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使沙漠整片变成绿洲，变成丰富的草地，人的努力没办法改变。但是因为圣所所流出的活水，在异象当中，原本东方是不毛之地，是沙漠的，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1到12节里，生态完全改变了。谁做的？神做的。神可以使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此我在读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我也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心中有没有一些我认为不可能的？我似乎不抱任何的期待，但我求主饶恕我。如果这个伊甸复得、伊甸园复得的意象，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图画，那么我们应该把心中认为不可能的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好像以色列百姓面对耶路撒冷东方，觉得那不毛之地，那是沙漠，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圣殿的活水却流向那里，改变那地的环境，改变那地的生态。我一想到马太福音第19章，有位少年人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耶稣提醒他一些事情，并且点出他的软弱。他不愿意把财宝放弃来跟从耶稣。门徒眼见这少年人与耶稣的对话，还有这少年人拂袖而去的场景。耶稣后来跟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看起来很难。耶稣还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说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骆驼怎么样可以穿过那个我们那个缝线那个针，那个针的穿线那个小洞那个针眼呢？ Impossible， 不可能嘛。可是26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在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如果是如此，我们心中怎么就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呢？没有的。如果我觉得主啊，我没有才华，我没有学历，我不能够侍奉，不，我希望透过以西结书第47章那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活水的图画来改变我。如果我觉得我年纪大了，老了，没有用了，不能够侍奉神了，不可能去牧养弟兄姐妹的，我求主帮助我。以西结书47章那个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那河流改变我。让我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你来用吧。我常常会思想士师记里的，特别士师记第三章当中的以户还有三家。在士师记第三章第15节说到神兴起一位拯救者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撇子。士师记第三章第31节讲到三家，三家他没有最先进的武器，他只有赶牛的棍子，但是经文说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开玩笑啊，非利士人当时是有很棒的武器，很先进的武器的，但三家愿意被神用。他把赶牛的棍子，主啊，我要像以户一样，我要像三家一样，我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也许很多时候我觉得 impossible， 赶牛的棍子怎么可以对抗上百的非利士人呢？但主，我只有五饼二鱼，你可以做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西结书第47章1-5节，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第二节，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在1-5节，我要分享的是，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我们看到这个水是从圣所而出，往东而流的。第一节说的往东流，而且这河流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圣所，水也是逐渐加深的，每1000肘就有所不同。水深从踝子骨、膝盖、腰， 最后成为不能够越过的河，越过的大河。我想，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就很清楚了。有学者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耶稣加了一句说，就如经上所说，有可能就是回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的图像。耶稣宣告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就如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底怎样生命可以有活水，使得东方不毛之地变成伊甸园呢？耶稣说，关键在信我的人。你信得过耶稣吗？你信不信耶稣呢？信耶稣什么呢？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受圣灵，原来活水就是圣灵。往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原来耶稣也是赐圣灵的主。在旧约，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里面，也提到了水跟圣灵放在一起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在那段圣经的讲解，我已把约翰福音耶稣讲重生和尼哥底母的对话，把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水和圣灵我也讲解过了。若是水所代表的就是圣灵，而圣灵会带给人生命的丰满，这个解读是正确的。我觉得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看到相关的经文。我们侍奉觉得好苦，侍奉好重，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好像看起来我们很难承担，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句，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侍奉好重啊，压力好大。可是保罗却在随后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把旧约的服事和新约的服事，或是说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执事那个字就是服事的意思，做了一个比较。保罗说，在灵后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什么？经意，经意 pneuma 原文就是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律法的意思，律法是叫人死， pneuma 圣灵，经义是叫人活，是赐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让我们可以来承担。前面第二章说不能够承担，但在灵后三章说可以承担，可以承担，可以承担。为什么呢？圣灵。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说，我们有这宝贝，这宝贝透过上文就知道是圣灵，我们有这圣灵放在瓦器里，瓦器很容易破碎的，我们很软弱，好像瓦器一样，但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也赐下圣灵，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像保罗经历到许多的难处，看起来完蛋了，但是当人无能的时候，就显明上帝的全能。我没有办法了，哎，怎么上帝救了我？
哎，我四面受敌，死定了。哎，我怎么不被困住？有人来救我了。
保罗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看到当人无能的时候，不用绝望，我们可以专心仰望主，主已赐下圣灵在凡信他的人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在收音机旁，凡是认罪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的，我们生命里都有圣灵，都有活水。
我们都会遇到生命的不毛之地，我们侍奉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觉得没有望了，觉得死定了。但不要害怕，
我们有宝贝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嘛，我们祷告交给神，让神来工作吧。
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6-11节，你会看到奇妙的活水医治的泉源。第六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第七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哎，我们知道沿海因为水含盐量过多，所以是死的。在沿海里面原本是没有生物的，沿海的盐分呢可以达到 26%， 鱼类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约旦河呢，靠近死海附近，鱼类都必须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往下游到死海去，因为到了死海就是死定了。哎，可是不是嘞，我们看到第八节说，使水变甜，神的灵医治了死亡，原本是毫无生气的，但这个水却流入到毫无生气的沿海，使水变甜，化咒诅为祝福。
犹太传统以为这沿海就是索多玛的废墟嘛，在创世纪第19章里面，神用硫磺和火把它毁灭了，所以死海整个地区的附近是表征的咒诅的。
但现在却因着圣所的水流，圣灵化咒诅为祝福。我曾经也提过，基督徒不怕咒诅的啦。有很多外邦人很害怕，哎呦，有巫毒娃娃，哎，有人咒诅我，哎，有什么好怕的？在基督里，我们不怕鬼月，也不怕这些巫毒娃娃，不怕魔鬼的势力。在民数记里，神可以使得巴兰的咒诅三次化咒诅为祝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不受威胁的平安。再来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第十一节，为什么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呢？ 那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当死海成为渔夫们的乐园，包括海中的生物如此的丰富蓬勃的时候，可是在四周的沼地仍旧维持它的盐性，因为在以色列的敬拜里面还是需要这些盐的。比方说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也说，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因此旧约学者 Taylor 呢，他就说，所以第十一节乃是上帝的预备，预备这个地方的盐的这种矿物的沉淀仍旧可以开采，神也成为神的百姓在敬拜上的一个供应。最后十二节我们会再看到阔别已久，在创世纪当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不再见的生命树，在这里呢要再被看见。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为什么我说这是生命树呢？因为这的描述和启示录22章1到2节的生命树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这生命树也遥指着将来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神的子民要生活在生命树的美好光景当中，不再受到疾病还有痛苦的残累。期盼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第12节的生命树也成为你我的盼望。最后我要说，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荒漠，我们努力都没有用，但没有关系，我们再将自己投注在上帝的怀里，依靠他，让他的活水，让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愿神赐福您。